周瑜让诸葛瑾去说孔明，希望这位孔明先生能够弃刘备来辅佐孙权。诸葛瑾去了一说呀，好嘛，这哥哥差点让兄弟给说了，孔明想让他哥哥呀弃东吴去保刘备，那诸葛瑾哪干呢？他赶忙回来回复了都督，说这事儿我没办成。周瑜一听啊，说有劳先生你了，我自有主张，就是说我有办法制服孔明。不过周瑜当着诸葛瑾呢，不能把这怎么制服的办法说出来，他心里头早已打定了主意。诸葛亮，你不是不想我江东吗？我非杀了你不可。第二天，公瑾来到吴侯府辞别孙权，说我要起兵了。孙权拉着周瑜的手，都督你先行一步，孤家是随后就到，你去打吧，我做你的后援。看来呀，孙权这次是要跟曹操一拼到底了。公瑾辞别吴侯回来之后，他派子敬到馆驿把孔明先生请来，是一路同行啊。孔明先生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就来了，然后都督吩咐一声，点炮起兵，水陆并进，一共是60,000人马呀。甭说这汉路，先说说这水军，呵，那蒙冲战舰是铺满了江面，一行行一列列，一排排一溜溜，旌旗蔽日，剑戟生辉，撑得起是铠甲灿烂映天光，刀枪月眼遮斗日啊，帅船巍巍腾紫雾，帅旗飘飘吐红泥，真撑得起是将校如猛虎，水族似蛟龙，大小战舟是一礼而进，就是排着队往前开啊。离三江口60里安营下寨，也是水陆相连呐、啊。由汉路的西山把这队伍一直排过来，一片连营。周都督在中央下寨给尊贵的客人孔明先生单设一座别营，客人嘛，就是单单的呀给诸葛先生扎一座营盘。这人马扎住之后，周瑜吩咐让子敬啊把孔明先生请来议事。子敬来到别营一找，说孔明先生不在。子敬觉得奇怪，先生到哪儿去了？军校告诉说先生就在江边那小舟上。哎，这地方孔明选的真不赖，一兵一卒他都不要，带了两个小童儿，一套茶具，一套酒具，一个棋盘，没事儿啊就领着俩小童儿下下棋，再不然自己就喝茶饮酒，赏一赏江面的风光。自己一想，孔明先生是真会找地方。其实啊，孔明先生是百倍警惕他夹着周瑜的小心呢、啊、要不怎么不在自己营里上了小船了呢？子敬一说，说都督有请，孔明先生跟着子敬就来到中央大寨，一进宝帐，孔明先生一看不像是个议事的样子，文武都没来，只有都督一个人，那再就是鲁肃、鲁子敬了。因为周瑜呀、啊，不管什么事儿也不避讳着鲁肃。分宾主落座之后，孔明就问了：“不知都督唤亮到此，哪旁使用？”周瑜一笑：“岂敢呢？有劳先生到大帐来，我想和您商议一事。都督有话，请讲当面。”说当年曹操以弱胜强， 在官渡以70,000之众能大败袁绍，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曹操用了许攸之谋，断了袁绍乌巢的粮道，把袁绍的粮给烧了，军无粮自乱。因此嘛，曹操在官渡是大败袁绍。今天我们联合拒曹，我们和曹操相比力量也很悬殊啊。曹操诈称100,000，我们呢水陆人马总共算到一起才60,000之众，怎么能拒得了他呢？所以呢，我也想要断其粮路，也想劫曹操的粮，然后再破曹不迟。如今我已打探清楚，曹操把全军的粮草囤在了巨铁山。我想有劳先生您发一道令，到江夏调来关羽、张飞、赵子龙，然后我再助先生一部人马，您去巨铁山劫曹操的粮草。先生，咱们是各为其主啊，既为了我东吴的孙权将军，也为了您家主公刘豫州，我想先生不会推辞吧。
哎呦，孔明听了这几句话之后，心里头暗暗的一想，嘿，周瑜要害我呀，
他这是想借曹操之手杀我，他不好意思杀我，因为什么呢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这名声挺好听，是联合破曹，周瑜要在他大帐这儿把我杀喽，他怕落个不好听的名声，这叫借刀杀人。自己要推辞吧，一定被周瑜耻笑。那么莫若先答应下来，然后再想别的办法。啊，都督，既然如此重用我孔明，我怎能推脱呢？我回去收拾收拾，立刻向江夏发令。有劳先生。都督，我跟您告辞了。周瑜赶忙站起来，子敬，快，宋先生。
哎呦，公瑾这客气哟。
这么说吧，由打孔明一进大帐直到现在，那周瑜是满脸陪笑，一直这么客气。现在孔明先生说要走，他带着子敬几乎要送到了辕门。这送出多远来？干嘛周瑜这么客气？哎，就是这么回事儿啊。这越有坏心眼啊，他脸上越和气，他越要害人的时候啊，哎，他越说好话。有些人不是吗，还偏偏爱上这个当，因为顺的好吃，横的难咽呢。可是孔明先生不吃这套，你爱怎么客气怎么客气，他和往常一样。诸葛亮走了，鲁肃跟着周瑜回到了大帐。子敬就问了，都督，您怎么忽然想起让孔明去巨铁山劫粮啊？周瑜乐了，他往帐外看了看，除去帐口上站着那些亲兵，没有别人。公瑾这才压低了声音，子敬，我想要把孔明杀了。
哎呦，子敬一哆嗦，您要杀他？
是啊，我要动手杀了他，这名声不好听啊。咱们毕竟是和刘豫州联合破曹，怎么办呢？我想借曹操之手杀他。
都督，您怎么总偏要杀孔明啊？
哎，子敬，孔明这个人留不得，酒后必成为我国家之患，他对我江东威胁太大，所以我非杀了他不可。
子敬一皱眉，都督，他这个事儿，
子敬， 不必多说了。说完这句话，公瑾一背手回了寝帐了。鲁肃愣磕磕的在这儿站了半晌，哎呀，心说这个都督啊可真是，您怎么非得把孔明杀了呢？我把孔明先生请来的呀，你说这多不合适。这孔明先生也是，您不会跟都督说说，说我这个人呐结不了粮草，您另派别人得了。你看他高高兴兴的把这差事接过去了，我这怎么也得去看看他去呀。对，子敬就来到别营，到了别营这儿一问，军校告诉说孔明先生不住在别营里，他在那条小船上呢，我陪着您去找吧。哦，子敬跟着这个军校来到江边一看，嘿，心说孔明真会找地儿。孔明先生把这条小船啊舱里舱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他就带着两个小童儿，这儿准备了一份棋盘，有茶有酒，没事儿闲暇的时候跟小童儿下盘棋，再不然就饮点酒吃杯茶赏一赏大江的风光。子敬心想孔明先生很会休息呀、啊。他来到舱里一看，孔明先生正在这儿画图呢。哎，子敬你来了，先生您忙什么呢？都督不是让我上巨铁山去劫粮吗？我在这儿啊画个地图，因为我在汉上住的时间比较长，这个道路啊我还算熟悉，我想想怎么进怎么退，也就是由哪儿走啊由哪儿回来。子敬心里想，真不赖，孔明先生一本正经的在这儿准备着，他真想要到巨铁山劫粮。心说先生，我们都督是要杀你呀，你在这瞎话什么呀，没法说，怎么办，试探试探吧，要不然鲁肃心里这太不忍了。你说我到江夏把人家给请到东吴来，先让我们都督给害了，这多不好啊。先生啊，你领着人马去劫粮，你想过没有能不能成功啊？哦，听子敬一问，孔明乐了，子敬啊，能成功，有把握吗？有啊。是怎么一个把握呢？哎，这很简单的，因为我有本事啊。啊，子敬差点乐了，这有自己说自己有本事的吗？孔明先生，您是有些本事，我知道，可是这劫粮，劫粮也没什么，因为我熟读姜子牙之六韬啊。子牙六韬，那就是文韬战、武韬战、龙韬战、虎韬战、豹韬战、犬韬战，什么样的战术我都能打。我说的夸张点，天上、地下、山川、陆地、水中都行，不像您和您家周郎啊。哎呦，子敬一听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先生，我和我家公瑾都督怎么了？因为你们只会一种打法呀。子敬你别不高兴啊，常言说入乡问俗，我到柴桑日子不多，可是我记住了一首童谣啊。童谣怎么说呀？说福禄把关饶子敬，临江水战有周郎啊。你明白吗？你们在陆地打仗啊，子敬，要是你的话只能设个卡子把个关口，你家周郎啊只能打水战，陆地上他打不了，这不就这么回事吗？子敬这气心说，孔明你太小瞧人了，你我这好心好意的到这会儿来，我想帮你出个主意，或者说给你讲讲情，这巨铁山劫粮不能去，这是我们都督要借曹操手杀你，你可倒好，把我给损了一通。
那好，孔明先生，您去结吧，再会。
子敬一赌气，离开小船回大营了。一进大帐，气哼哼的。
公瑾一看，这是跟谁生气了？
子敬，你上哪儿去了？都督，刚才我看孔明忘没忘江夏发令，摘巨铁山劫粮，他是怎么安排的？
啊、哦，
他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？
嗨，您别提了，我随便问他几句，我说你劫粮能有把握吗？他是这么说的，说我呀只能设个卡子把个关，您呢只会水战不会陆战的，您说他多气人呢？
周瑜这么一听，嗨，这个孔明真是欺人太甚。子敬，你去告诉他，不要让他去巨铁山了，我亲率人马前去劫粮，不用他了，我让他见识见识江东的周公瑾会不会陆战。
哎，都督，您完全应该这样，我告诉他去。
子敬又跑回来了。孔明先生，
那子敬你怎么又回来了？
我家都督让我告诉您，巨铁山您不用去了，江夏那个令您也甭发了，我家都督亲率人马要去巨铁山劫粮，让你看看我们都督会不会陆战。
嗨嗨，孔明笑了，子敬你快坐下，我不过是跟都督开个玩笑，他怎么当真了呢？怎么这么不能容事儿啊？
因为都督想借曹操的手杀我，所以才叫我去劫粮，我根本就不想去，因为曹操用兵奸诈，一生专劫别人的粮草，今日巨铁山一定派重兵把守，我不能去，不但我不能去，都督也不能去，去了是有去无还呢。为今嘛，正在用人之际，只愿吴侯与我主刘豫州同心协力，大功可成，如各怀一心，互相谋害，则大事休矣。
孔明这意思就是告诉鲁肃，你跟都督说说，别老算计我了，应当以大局为重啊。
子敬啊，当今我们应该与曹兵先决水战，以错动北军之锐气，然后再寻破敌之策。自从曹操杀了刘琮，大败了我主刘豫州，如今他是席卷荆襄，气吞吴会，骄营已极啊！我们呢，应该以我之长，击彼之短。孔明先生一席话，说的鲁肃站起来躬身一礼，多谢先生。我现在就去告诉我家都督。他离开了小船，又回大营来了。走到半道上啊，子敬才想起来，我还没吃饭呢，合着我来回跑了六趟，现在天都黑了，你瞧我这通忙啊。子敬转念一想，嗨，赞军校尉吗，总参谋长，打仗不忙点哪行呢？子敬一进辕门，哎呦，都督已经要起兵了，他赶忙过来给拦住了。都督，您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前往巨铁山劫粮。哎呀，去不得呀。说着，子敬把都督由打马上给拉下来了。周都督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就跟着子敬来到了大帐。
子敬，你这是为何呀？
都督，巨铁山您不能去呀，刚才人家孔明先生说了，您是想借曹操的手杀孔明，孔明是假意答应，他也不能到那儿去劫粮去，曹操一生专劫别人的粮草，他怎么能上这样的当呢？孔明说不单他不能去，都督您更不能去，是有去无还呢。现在呀，咱们是联合破曹，应该协力同心，不应当互相加害。孔明先生说要错动曹操的锐气，应该先跟他开水战，然后再打陆战。都督，所以说巨铁山您别去。
哎呀，
子敬这一番话说的周都督是顿足摇手啊，他一边跺脚一边摇头。孔明这个人可太厉害了，他高我十倍，人家把曹操看透了，把我看透了，此人将来必称我江东的大祸，是我必图之，我非把他杀了不可。周瑜是越服孔明越恭敬孔明，哎，也就越想要杀害孔明。子敬听到这儿直摇头啊，我说都督，您怎么还想杀他呀？这是什么时候？咱们是联合破曹啊，怎么着也不能帮倒忙啊，帮曹操一把，还没跟曹操打一仗，先把孔明先生杀了，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？都督您千万别这么想了，如果您非要杀他不可呀，能不能待破曹之后再屠孔明啊？那就是说等咱把曹操打败了以后咱再杀他不行吗？哎，周瑜点点头，只得如此。他们话刚说完，探马进来禀报说是刘玄德由樊口派来糜竺先生前来三江口靠军。魏老来了。周瑜一听来得好啊，他眼珠一转，吩咐人有请。糜竺先生真来靠军来了，可不是真的吗？确实是玄德把他打发来的。自从孔明先生由鲁子敬陪同离开江夏之后，玄德一直想念孔明，而且还特别惦记着他，因为孔明到了江东一点音信皆无，使玄德放心不下呀。最近听探马说东吴发兵了，玄德高兴，他赶忙让公子刘琦镇守夏口，自己带着关张赵云统帅一万精兵到樊口屯住。来到这儿之后，玄德从远处这么一望啊，就看江那边啊是旗帆隐隐，隔戟重重。哎呦，东吴来的人马不少啊，哎呀，怎么去探个实信儿呢？能见见咱的孔明先生，再把先生一块接回来，那该多好啊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玄德想来想去，有了，我打发个人啊去靠军，哎，就是魏老，他跟大家一商量，糜竺一听到我去吧。玄德又嘱咐糜竺先生，你最好啊把咱军士也接回来。糜竺就带着酒肉礼品就来到了三江口，周瑜把他请进了大帐，设宴款待。糜竺先生先代表玄德向周都督问候，然后就提到了孔明先生，因为我家主公说了，如果说孔明先生在这会儿没有什么调用的话呢，能不能我把先生接回去，请都督定夺。周瑜一听，哎，那可不行，糜竺啊，我怎么能离得了孔明先生？因为我们现在就要与曹兵开仗了，不单离不了孔明先生，我还想要见一见刘豫州呢，有要事想和豫州相商，那就是怎么样破曹。我本当亲自到樊口去见刘豫州，无奈本督军务在身，率领三军，我不能离开。糜竺先生，你能不能跟你家主公说一说，让豫州屈驾到三江口来一趟？那真是我三军之幸啊。糜竺一想，哎呀，都督，这我可定不了，我得回去问问我家主公。那就请糜竺先生多美言几句吧，啊，理所应当。酒席散了之后，
留糜竺在这休息一夜。第二天糜竺回到樊口，一见着玄德，就把公瑾这个想法跟玄德说了。玄德一听，哎呦，这可是个好事，周都督请我啊，来呀、啊，准备船只，我到三江口去一趟，见见周都督。且慢，旁边有人一伸手给拦住了，谁呀、啊？关云长，大哥，三江口您去不得。周郎其人，小弟我素有耳闻呐、啊，此人乃多谋之士，他无端请您到三江口去，恐怕其中有诈。哎，玄德听到这儿摇摇头，二弟此言差矣，咱们联结东吴共破曹操，周郎想见见我，那我要不去怎么能称得起是同盟之好呢？会不会引起了两下猜忌？我还是去对呀、啊。先帝不必多虑。这个云长挺为难，大哥您一定要去，小弟陪同前往。
对，大哥我也去。
张飞过来，玄德一看这是干什么，咱们都去呀，就留子龙一个人在这儿守着樊口，岂有此理。三弟有你二哥随同我去就行了，你与子龙好好在这儿守住寨口。
遵命。
张飞不敢抢嘴了，玄德吩咐准备些礼物，带着云长还有二十几个从人，乘一条快船直奔三江口。周瑜真想把刘备请到这儿来跟他商量破曹之策呀、啊？不是，感情周瑜要杀刘备。周瑜把糜竺送走之后，他就把这想法跟子敬说了。子敬一听，哎呀，都督，大敌当前，这么做好吗？哎，子敬啊，你就只管万安吧，刘备不能不除啊，此人乃世之枭雄，我今天趁这个机会把他诱到三江口，这么一杀，就是为我江东除一后患。子敬一听是赶忙解劝，都督啊，您是不是三思而后行，这个事关重大呀，是不是咱们别这么办？子敬再三苦劝，周瑜就是不听。然后他把丁奉找来了，告诉丁奉明日我要在大帐请客了，请的这个客人就是刘备刘玄德，我以鸡杯为号，你带领人埋伏好，听见我杯子这么一摔，你跳出来就动手把刘备给我杀了。丁奉一听，都督，我不认识刘备，他什么样的人啊？周瑜想了想，我也没见过，不过我听人家说刘备的耳朵挺大。丁奉一听，那有了，都督您甭管了，明儿个我见大耳朵就宰。嗨，周瑜一想，别乱宰呀、啊，还得听鸡杯为令，我记住了。丁奉领五十名刀斧手悄悄的埋伏在大帐两旁，刚安排好，有人进来禀报启禀都督，刘豫州驾到。